1912年的猪头。1912年的猪头挂在周家大院的石墙，那猪头前额堆满皱纹，咧嘴眯着眼笑。60多岁的周老爷常靠着那面墙，把一个水烟袋砸得咕咕咚咚的响。一年中绝大多数时间，那个猪头是村里的唯一。几年前一个清晨，周老爷把一个猪头刮干净，扔进滚水烫至半熟，捞出整理好面部表情，风干晾干，一件贵重的道具就做成了。是猪头只是道具，是供奉鬼神和祭奠亡灵的，吃不得。常有村人来借，谁家有人死去过三七或者五七，就会敲开周家大门，塞给周老爷一包点心，说借猪头。周老爷便从嘴里拔出烟袋嘴儿，垫起脚尖，郑重地取下那个咧着嘴的猪头。风中，周老爷垂在脑后的辫子像一条风干的辫子鱼，无精打采的晃。因为那个猪头，周老爷这位村里的财主更有了财主的模样。这次借走猪头的是张栓。张栓和他的婆娘跪在父亲坟前，哭得死去活来。瘦骨嶙峋的儿子站在稍远的地方，摸着一条同样瘦骨嶙峋的狗，好奇且漠然地看着自己的爹娘。后来他看得有些烦，他发现爹娘总是一个腔调和表情，像夏天里不知疲倦的鸣蝉。他把目光移开，去看那个猪头。猪头在烟雾缭绕中笑眯眯地注视着正午的太阳，憨态可掬。于是他笑了，他笑了，用手拍拍那条狗的脑袋。那是极为恐怖的一幕，狗突然风一般冲向那个猪头，撕咬猪头的一只耳朵。后来张栓说，那一刻他分明看到被咬住耳朵的猪头变了表情。张栓和他的婆娘同时发出一声惨叫，似乎被咬住的是自己的耳朵。他们很快赶走了狗，却发现那猪头已经缺掉一只耳朵。张栓说，完了完了，这下完了。他坐在地上，竟忘记继续给已故的父亲磕头。张栓再一次敲开周家大门，再一次塞给周老爷一包点心。周老爷说，给过了。张栓说，您留着。周老爷说，没这个规矩，给过了。张栓说，猪头。周老爷这才注意到那个猪头，他的脸一下子变得无比紧张，皱纹拥挤成一朵狰狞的菊。他朝猪头跪下，磕头，磕头，磕头。他说，作孽啊。张栓待在旁边，手足无措。周老爷一边磕头，一边对猪头说，怎么可以吃呢？会遭雷劈的。张栓说，是狗。周老爷说，狗。他转过头看张栓，他充满怀疑的脸让张栓几乎站立不住。张栓说，真的是狗。周老爷不再看他，他对猪头说，作孽啊。张栓站在屋前，唤出闯祸的狗，他紧握锄头大吼，畜生，就把锄头抡了下去。 锄头在狗头上一闪而过，发出一声微小的闷响，那狗就站起来往前走。往前走的狗脑袋不再完整，像一只被横向切开的葫芦，翻滚着红的血和白的脑浆。狗走向张栓，摇摇晃晃，终在距张栓几步远的地方轰然倒下。张栓低了头，发现脚边小半个狗脑壳，有一丝肉正轻微且快速的跳跃。张栓站在屋前唤出闯祸的儿子，他说：“你为什么不看好狗？”儿子看着死去的狗，颤着牙关，再看看张栓。张栓说：“你说我怎么惩罚你？也劈了你的脑壳。”儿子吓傻了，拔腿就跑。他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，因为张栓愤怒的锄头紧追上去，在他身边一闪而过，儿子发出一声尖锐的嘶嚎，一条胳膊就断了。他不敢哭，他盯着自己的胳膊，盯着他爹，他痛得泪流满面，满地打滚。那胳膊最终是残了。张栓第三次敲开周家大门，他领着儿子扛着狗，已是两天后了，狗有了臭味，儿子的胳膊肿得像村头的碾坨。他站在周家大院不说话，那时周老爷正聚精会神地对付那个猪头，并没有发现他们的到来。直到闻到一股恶臭，周老爷说：“你干嘛？”张栓把死狗扔下，又按儿子跪下，他说：“这够不够？”周老爷慌了，去扶。这时张栓才发现，原来周老爷刚才在那个猪头上粘贴一只猪耳朵，木头刻成的猪耳朵，用了鱼鳞熬成的胶。周老爷扶起张栓的儿子，发现肿成碾坨的胳膊，他血红的眼睛瞪着张栓，他抱起张栓的儿子，老泪纵横。周老爷说：“作孽啊！”猪头还原成原来的模样，他咧着嘴，眯着眼，笑呵呵的遥望并不存在的未来。周老爷借出他的猪头，从此不收点心，他说不能再收。问他为啥不收，他说不为啥，就是不能收。他一次次从墙上摘下猪头，又一次次把它重新挂上去，他的辫子在风中轻轻的荡。那是1912年的冬天，胶东农村奇冷无比，他的辫子瑟瑟发抖。那个猪头据说又用了20多年，烟熏火燎中，它的颜色逐渐变灰变暗，直至完全变黑。老年的周老爷把它放进水里冲洗，不管怎么努力也洗不干净，那烟火已经深深渗进他的深层，与他的本身融为一体。20多年里，那个猪头笑眯眯地送走了一位位村人，敬奉了一位位鬼神，并给活在世间的人们心满意足的安慰。夜晚，父亲坐在土炕给我讲这个故事，他说那位周老爷是你爷爷的爷爷，那位张栓是他的一个小侄。我说这我知道，你讲过多次，我不相信的是全村怎能只有那一个猪头。父亲叹一口气，他没有回答我的话，他说睡觉吧。 1966年的骷髅。我的远房叔提着四尺粪叉，在1966年某个泥泞的午后向后山狂奔，那里正在掘坟，那是难得一见的场面。雨后的太阳湿漉漉的，远房叔赤裸胸膛，四个尖尖的叉齿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还是去晚了，村人已经扒开了坟墓，正翘起一个赭红色的棺材，棺木早已腐朽，阳光下散着刺鼻的霉臭。一只狐惊恐的逃离，躲在不远处放一个响亮的屁，棺盖被嘎得掀开，围住棺材的村人惊恐的后退，又兴奋的伸长脖子。棺里躺一具白色的骨架，骨架披一袭华美的长衫，长衫上开着大朵的牡丹，那牡丹随风飘舞，变成一只只色彩绚丽的蝴蝶。一霎间，长衫和蝴蝶都不见了，雨后的阳光让蝴蝶化为烟尘，随风飘逝。现在棺里只剩一具骨架，这个慈祥的骨架是十几年前的张秀才。村人向地上啐一口唾沫，慢慢靠近白森森的骨架，他们细细端详，幻想能够发现什么。远房叔向队长请示过，他说挖我家祖坟吧。队长摆摆手，他说你家上属100代都是贫农，挖了有屁用。远房叔说谁的有用？队长说南岭村掘的是翰林的坟，北岭村掘的是知州的坟，后伯村更厉害，据说掘了康有为的坟。远房叔说扯淡吧。队长说当然扯淡，康有为怎么会死在胶东？远房叔说咱们村这么多年，别说翰林知州，连个土匪也不出，就掘我家祖坟吧。队长说不行，掘张秀才的吧。张秀才也是农民，秀才不是学历，而是名字。张秀才在地里抓刨一辈子，最远到7里外的公社赶过集。张秀才死的时候家境还算殷实，儿子给他打了棺材，请了吹鼓队。那天队长和远房叔都被请去吃喝，那是村子难得的节日。队长说掘张秀才的坟吧，上面问下来就说掘了一个秀才，谁知道是真秀才还是假秀才？远房叔就笑了，他说嘿，高，实在是高。队长和远房叔找到张秀才的儿子，队长说破四旧得挖你爹的坟。他说拥护。队长说会补给你20斤玉米。他说多谢。队长说那下午就挖。他说没问题。队长说你不去看看？他就红了眼，他正啃一只灰菜窝头，噎住了，脖子上蹦起一条青筋。他说我能去看吗？把你爹从坟堆里挖出来，你会去看吗？队长就拍拍他的肩表示安慰，然后和远房叔离开。队长对远房叔说下午我们早些去，说不定能挖出个金元宝什么的。远房叔的脸堂即刻抹了彩霞。远房叔说妙哉。 远房叔从人堆外往里挤，他看到咧着嘴笑着的骷髅和咧着嘴笑的队长。那时远房叔很生气，因为亲如兄弟的队长没有遵守诺言。队长半蹲下身子仔细研究那个骷髅，他说，张秀才现在怎么这模样？村人就笑了，似乎他的话很风趣。队长说，好像屁也没有啊。村人齐说，屁也没有，屁也没有。队长说，那埋了吧。村人齐说，埋了，埋了。队长失望的挥挥手，锄耙先觉一起动作，黄沙飞扬。远房叔说，且慢。队长的权威受到挑战，他回了头，不满的看远房叔。远房叔走到骷髅近前，问队长，你看他嘴里是不是还一个金元宝？队长的脑袋就以很快的速度凑近了骷髅，他离得非常近，仿佛要和骷髅耳语。突然他大叫起来，哎，是金元宝，这个张秀才坏透了。说完想去抠，远房叔说，且慢。队长被远房叔推个趔趄，刚想发作，远房叔就把四尺粪叉对准他。队长说，你想干嘛？远房叔说，不能抠，可能有尸虫，咬上会死人的。队长说，尸虫？你把粪叉对着我干嘛？远房叔不理他，他盯着骷髅咧开的嘴巴，他说，这元宝铜的吧？凑上一群脑袋。队长说，当然是铜的，张秀才到哪儿弄金的？含个铜元宝去地府也不错了。远房叔再一次把粪叉对准他，亮晃晃的叉齿让队长退后三步。远房叔突然扔掉粪叉，他把手迅速插进骷髅嘴里，元宝花生米般大小，闪着生硬的黄橙光芒。他伸出两根手指去捏，他兴奋的浑身发抖，他惨叫一声，手刚碰到元宝，骷髅就咬住了他。骷髅的牙齿整齐，动作又准又狠，那一刻所有人都感到一种深深骨髓的恐惧和悲凉。远房叔在原地嗷嗷蹦跳，孤零零的骷髅晃动着挂在他的手上，骷髅咬得紧，表情狰狞。远房叔开始在山坡上狂奔，一边跑一边甩着他的手，他绝望渗人的嚎叫让所有人头皮发麻。队长和村人一起跪下，朝缺了脑袋的骨架磕头。那个下午诡异无比，转眼间太阳变成椭圆形的紫色。远房叔终于甩掉了骷髅，骷髅旋转着滚下山坡，远房叔瘫倒在地狂吐不止。几年后，远房叔终于扛不住胶东农村的饥荒，闯了关东。前几年回老家跟我说起这事，目光依然惊悚。后来呢？我问。
后来张秀才的骨头找到了，和身子合二为一，又下了葬，可是那个元宝却不见了，全村人天天找也找不到。
你看错了吧？或许根本没什么元宝。
有元宝，
远房叔肯定地说，
我的手指分明捏住了它，不会错。
我感到一丝凉意从脚底爬上来， 直冲脑壳。我想那个下午肯定会让所有的村人终生难忘。远房叔喝一口烧酒，他慢悠悠地说，
我们可以逼迫活着的人就范，可是逼迫不了死人啊。
像感叹，也像总结。